兄姐妹们早安。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为谁结果子。我们刚才已经攻读了神的话语，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四到六节。那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来一起看一段影片。OK， 这段影片我给他一个标题，为谁除血。我在 Virginia 牧养的教会有个白人弟兄是来自 Minnesota， 他说那里的冬季呢下雪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轻易累积两英寸深，那是因为政府与百姓都对积雪早有应对之策啊，所以就算清早起床后见到车子已被白雪覆盖，还是得在除雪之后照常开车上班上学。在我们刚才观赏的那部短片中的情况就曾经真实的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在前一晚停车的时候就将收音机的天线给升起，这是比较早期的车子有那种这个天线，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升起来干嘛呢？他在那个天线的顶端呢套上一个网球，哦，套上网球是干什么呢？以便在车子啊经过一夜的大雪，然后被埋进雪堆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找出车子，因为这个天线升得特别高，而且上面有一个鲜绿色的荧光绿的网球帮助它来识别。但显然呢，跟它有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就在第二天早上，他挥汗如雨，忙活了好一阵子，把车顶、车窗和车子前后方的积雪都清理掉之后，却发现他的钥匙无法打开车门。那时候还没有遥控啊，他发现这个钥匙没有办法打开车门，为什么呢？原来他忙了大半天，却是帮别人服务，所以为别人除雪。辛苦了大半天却是为别人除血。那圣经吩咐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呢，要多结果子。那我们与结果子的关系呢，就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结出许多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果子，当然这是我们的神他最期望于我们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只结出少许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果子。那我们基督徒呢，就很容易拿这个来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也有自己的保留，不是吗？所以结出一些果子给神，留下一些给自己，哎，不错了。再过来是什么呢？几乎不结果子，或甚至于不结果子啊。不过他至少认识这个，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这个还勉强可以，他至少没有否认主名。那么最差情况是什么呢？结出跟随肉体属于世界的果子，也就是说他是全然为着自己来结果子。更糟的事情是他是为撒旦神的仇敌魔鬼 来结果子。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为谁结果子。我盼望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我们身为基督徒究竟应当来为谁结果子，以及如何结这个果子。圣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结果子给神。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四节，刚才我们前一直是带我们大家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死了。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当向律法死，我们就当向律法死。那在这个律法上也是死了呢？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代表我们活在罪恶与律法权势之下的那个阶段的结束。当我们没有认识主，我们没有他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亚当的罪底下，我们就是在世界的权势里面。那我们被重重的这样的一个律法，这样的规矩来捆绑，所以我们动辄得救，可是我们又偏偏想要来突破这些律法的桎梏，这些限制，我们想要做自己，我们想要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底下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痛苦。但是现在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死了，他付清了我们得罪神所应当要付出的那个代价，那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那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将这个复活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一个新生的盼望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那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新的生命，圣经非常清楚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也当看自己在律法上是已经死了。在律法上看自己是死了，其实更深一层来看是什么呢？就是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这意思就是罪不能够再来触发我，罪不能够再来影响我，罪不能够再来捆绑我，罪不能够再做我的主，因为我向他而言已经死了。我从台湾来，在台湾呢，这个有这个死刑，虽然最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执行死刑了，照常判死刑，可是没有执行死刑啊。那这个法官在判决一个罪犯死刑的时候，通常会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人啊，恶性重大，如果将他放回社会当中，将会对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让他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必须将他与社会永久隔绝，将他与社会怎么样永久隔绝啊，所以他不能够再危害这个社会了。所以现在我们回过来看，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自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意思是罪已经跟我怎么样永久隔绝了，我不应当再让他对我有影响力，不应当再来触发我要犯罪的那个欲望了，是不是？ 所以再进一步讲，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啊，不要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来作王。这意思是我们的身体啊，还是一个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它是必死的，它是软弱的哦，所以最很可能再一次的来决夺了我们这身体的主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很清楚的来做出一个宣告，一个决定，我不要再容罪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来做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但问题是啊，这件事情可不简单了，向罪死并非容易的事，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断然进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爱的是自己，我们最疼的是自己，我们总是给自己留许多的后路，给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您说是不是啊？哦，所以靠着自己断然达成啊。所以我常常在想，那个日本的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到处侵略我们中国，侵略东南亚，是不是？当他们战败了，很多日本军官就要剖腹啊，切腹，不是剖腹，切腹。我在想他要刺进去吃之前，那肯定是非常的煎熬，非常的挣扎，是不是？因为他最疼惜的、最爱的还是自己啊！哦，那一刀刺下去，真的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煎熬啊！那么我们靠着自己断然达成，要向罪死，所以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达成。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啊，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请注意，圣经在那里讲得好清楚，死的毒钩就是罪啊，这个死啊，它好像在钓鱼一样，这阴间好像就在钓鱼一样，它甩出来的鱼钩就是罪。这个罪怎么能够叫我们上钩呢？因为它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啊，是不是？表面非常的绚丽美好，就迷惑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上钩了。你看我们中国话有一句是这么讲的，姜太公钓鱼怎么样？愿者上钩。哎，我们是心甘情愿去被他钓上去的啊，那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谈这个事情。但是感谢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紧接着就这样宣告，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胜。靠着自己我们办不到，可是借着主耶稣我们就办到了，感谢主。那圣经应许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脱离律法还有罪恶的辖制，这是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应许，必须来应用这个应许。所以同时我们也得随时警惕自己，不要再被那种奴仆的恶辖制啊！同时也不可将这个恶，这个奴仆的恶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他就这么讲，他说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奴仆的恶是什么？在第四节紧接着讲，那就是律法。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律法其实是一个恶，把我们捆绑住，辖制了我们。所以你看旧约跟新约的最明显的不同，它的最清楚的对比是什么？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是不是？ OK， 律法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美国有许多的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它标明 smoking free 或者是 no smoking， 是不是？那曾经有我们的这个朋友从台湾来啊，看到 smoking free， 他以为是可以自由抽烟。没有，这个理解错误啊。那 no smoking 就比较清楚了啊，就是不许抽烟啊。所以这是一个律法，不许抽烟。万一抽烟了怎么办呢？嘿嘿，就要被罚款，是不是？好。这是律法，那恩典是什么呢？ OK， 律法是我不能抽烟，是不是？因为我被限制，我被捆绑。那恩典是什么呢？我能够不抽烟，这是不一样，是不是？可是重点还是在这里，我靠着自己，我怎么能够办得到啊？这个时候就要仰望神的恩典，倚靠神的能力了。所以 by the grace of God，借着神的恩典，我能够不抽烟。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当我在律法底下，我是不能够抽烟， I cannot smoke， 我被限制了。可是在恩典之下，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able not to smoke， 我借着神的恩典，我能够不抽烟。我不能抽烟是我被要求，是我被捆绑，我能够不抽烟，那是我的怎么样自由，那是我的选择，那是我的决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重点是在那句话 by the grace of God， 借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让自己回到那个底下。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硬要去一个教会讲道啊，然后这个当我走到那个前面坐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讲台上啊放了一个教会生活公约，我一看呐、啊，触目惊心啊！怎么个触目惊心法？上面的教会生活公约是第一条，就是聚会不可迟到。哇，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讲很难呢。Every time when we talk about Chinese time, it means late, right？ 每一次我们谈到我们中国人的时间，就意思就是要。晚会迟，是不是？所以他上面第一条就触目惊心的写着聚会不可迟，参加聚会不可迟到啊、哦，不许迟到，不可迟到。哎，那我就很好奇啊，就实在很好奇啊、哦。那个还有的在聚会中不可喧哗讲话啊，就是这些的哦，这个许多不可。所以散会之后，我就忍不住问一下他们的牧师，一个美国宣教士，请问一下，如果他迟到了怎么办？如果他聚会时候讲话了怎么办、哦、然后他就跟我耸耸肩，其实他也不能怎么办，是不是？总不能够这个罚款吧，是不是？我们在台湾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强烈规定啊，要讲国语，不能讲方言。所以我们如果讲闽南语，讲客家话哦，罚钱呢。那个时候罚钱呐、啊，这个一次要罚，刚开始是罚5毛钱，后来罚1块钱，那我们都很心疼的。5毛钱可以买一支冰棒啊，雪糕啊，那个可以这样吃的、啊、哇，那对我们小朋友是很强烈的打击，所以我们不敢讲方言，那是被拘束，那是被捆绑的，是不是？哦，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生活公约。不然我来接任牧师，我心里就要想了，哎，那如果对那些迟到了，咱们要怎么规定呢？第一次迟到罚5块钱，第二次迟到罚10块钱，是不是啊？ Maybe this is a good idea. OK， 好，感谢神，所以我们不要再让自己回到那个奴仆的恶底下。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讲，我们不只是消极的说向自己向罪，向律法看自己是死的，那我们还要有积极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呢必须要来结出属神的这个果子。我们在基督里必须来结出神属神的果子。 经上就讲，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接果子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生命的所有权的 ownership 已经转移了，以前是在罪恶跟律法底下，说白了说明了就是在魔鬼的权柄底下，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两次称魔鬼撒旦为这世界的什么呢？王。而我们就在他的底下，我们那个时候生命主权是在他手上，可是现在感谢神，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把我们给买赎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主权现在属于他，所以现在我们行事为人就要来讨他的喜悦，我们就要按他所吩咐的来结果子。感谢神。那属神的人啊，当结出果子，而这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受了圣灵的引导和感化之后，渐渐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结出来的果子。就像在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所讲的，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我们把旧人脱下来了，现在要穿上新人。那这新人在知识上怎么样？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以前也许我们是脾气暴躁的，也许我们是这个多愁善感的，也许我们是自私自利的，也许我们是与人常常会发生冲突的。可是现在信了主耶稣之后，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一路的引导我们，警惕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是不是？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有正常的持续的深刻的灵修生活，你要与主相亲相近，你要更认识他，你要更明白他的话语圣经当中对你的指示，对你的教导是什么。当我们更认识了他，他是如此的真实奇妙美好，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就会越来越按照他的旨意，合乎他的圣意的去行，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像他，是不是？你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我们基督徒通常比较喜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把微笑挂在脸上，所以微笑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记，没有错吧？然后我们基督徒好像特别善良啊，这个常常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甚至于有些时候可能还被别人卖了，甚至于还帮别人数钞票，善良到这种地步，你说是不是？但这一切靠着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那是怎么来的？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感化我们啊。很感谢神，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么属神之人他结出这些果子有哪些特色呢？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果子应该是他人可以看见的，我们结出来果子应该是他人可以看见的。所以这里啊，我们没有什么现代的科技逆中隐形啊、哦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主耶稣要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主啊对不起，我的这个果子是应用现代化的那种高科技的，所以别人看不到的，是逆中的，是 stealth no way。 我们主耶稣特别吩咐我们，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怎么样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不是我们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而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要能够摊在阳光下来，这个让大家来检视。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世人面前成了什么一台戏，别人看得到的啊，是不是啊？那么属神之人所结的果子也应当是他人可以怎么样感受的，他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2:17，保罗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香气，而有的香气啊。我有一段时间呢对香水会过敏，所以可怜我的妻子啊，她为了我这个问题以后就不用香水了。虽然我觉得女生擦香水是很好闻的，当然有些气味太浓会叫人受不了，可是那种淡雅的清香是很好闻的，是不是啊？感谢神现在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我太太已经习惯不擦香水了。哎，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了主，我们身上就自然有基督那种馨香之气，所以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别人应当要能够感受到那个香气，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别人的怎么样祝福。哎，那这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一群人当中，我们做光做盐，他们有纷争，我们去做一个 peacemaker， 是不是做和平的使者？没有错吧？哎，就是这样子。当这个有人在痛苦的深渊当中，我们坐在他旁边来陪伴他，来引导他，来帮助他，渐渐的带领他走出这个痛苦，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的馨香之气，没有错吧？是让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属神之人结的果子也应当是他人可以知道的。腓立比书4:5讲得很清楚，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主耶稣就要来了，那主耶稣就要来了，我们基督徒呢会面临什么事情？主耶稣来说我们会怎么样？被体验，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就与主永远同在了。感谢主哦。那我们被提了，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经营的、所拥有的、所赚取的、所追求的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对我们来讲 means nothing， right？ 通通留在地上了，没错吧？啊，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争的。所以这边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有一次我从这个旧金山飞到北京，然后要转青岛全人培训，那是11月，结果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哇，我好开心。那时候我还住在 San Francisco 东湾啊，没有看到，那真的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哇，那次从飞机上看下去，整个北京被白雪覆盖，好美啊。可是这个经验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下了飞机就发现我那个坐的国航啊，我预定要坐的国航从北京飞往青岛的班机被取消了。所以该怎么办？我们只好到国航柜台去问啊。 结果我到的时候已经一群人在那边打架，这个嚷闹啊，争吵啦，那我是照常排队，可是奇怪，反正我老是站在原来的位置，因为老是有人插队。后来这个吵得很厉害，就在柜台里头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就不一样的，大概是官员那一类的，他就到处巡视看一下，愁这个皱着眉头，显然快受不了了。然后他看到了我，那我也跟他点个头笑一笑啊，他又把头转开，等一下回来看到我又对他点头笑一笑啊。后来那位老兄做什么事情呢？他竟然拿起扩音机就指着我，那个人过来，他说对，就你过来，到前面来。我就到前面去了，然后他就这个在那个玻璃里面呢，他就开始指着我说了，这位先生他不吵也不闹，看到我还跟我微笑，我优先给他办。我要感谢主，哎，是不是？其实我们争吵，我们嚷闹，我们跟别人去争逐，到最后可能落得两败俱伤。可是我们基督徒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我们能够真的去学习忍耐谦让的话，我们主没有不报答我们的，你说是不是？阿们吗？感谢主啊，那属神人的这个果子应该是别人知道了，那属神之人的果子也应当是他人可以学习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到解决，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见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哇，你说保罗这么的嚣张啊，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所这个所听见所学习的啊，你们都要去行，嗨，你们要学我。你说保罗怎么这么狂，这么嚣张啊？而且他不止在这边讲，哎，他讲了好几次，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不是？那为什么？因为他提醒自己，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应当也必定会对别人产生影响。那我的生命对别人影响，应该是要怎么样？成为祝福的，应该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没有错吧？只有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啊！你说教条可以影响生命吗？法律可以影响生命吗？No way， 是不是？只有生命可以影响生命，保罗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属神之人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应当是他人可以学习的。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我们必须要结果子给神。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下一点，而我们不止啊，要来结果子给神，我们也务必戒除死亡的果子，我们也务必戒除死亡的果子。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五节，他告诉我们，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死亡的果子是结在哪里呢？结在我们的肉体中。那死亡的果子结在我们肉体中是怎么来的？源自我们放任肉体的欲望。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说得很清楚，个人被试探乃是被什么？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美国有一种这个很通俗的想法，就是讲到这个诱惑啊，那你怎么能够驱使一只骡子或驴啊？我搞不清楚是 donkey 还是 mule 啊，两个还蛮像的啊。那这个你怎么驱使一只驴或骡啊，能够忠心的、死命的为你卖命啊？就是你骑在骡子上面的时候，你拿个钓竿，钓竿的那一端就绑着一根胡萝卜。啊、哦！可是总是要离他的嘴有一段距离，让他可以闻得到，可是就尝不到，他就一直想要去这个吃啊，所以他就会不知不觉一直往前走。那你看，这个我们就是被我们的私欲这样牵引诱惑去犯罪的，是不是？我们的私欲啊。是这样被牵引诱惑的，我们是被私欲这样牵引诱惑的，哦。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他特别讲到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我们被自己的这个私欲牵引诱惑了。那这个私欲这个恶欲是因律法而生的，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啊、哦？那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他讲的这段话非常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OK，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字太小了，是不是？那我们请我们林弟兄为我们读好吗？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到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并且杀了我。
好，谢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保罗他在这边所讲的，我们简而言之就是怎么样？我们本来不知道罪是怎么回事，律法告诉我们不可去做这个，不可去碰那个。现在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了。那知道我们那个是什么东西之后，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一个欲望，想要去弄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那这个越想要去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越想要去接近它，越接近它就越被它的那个 sugar coating 那个糖衣给怎么样影响了，被它牵引诱惑，然后就去怎么样做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赌博啊是怎么来的？赌博，哎，在美国赌博是犯法还是怎么样？根本你除了在赌场 casino 是合法，在其他地方赌博是不是犯法的？
只有在印第安法规定是可以。还有两个州。
OK OK， 所以其他还是犯法的。
其他的只有州设立的那个法律是可以。
OK， 好哦，你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OK， 哦，好，那这个法律禁止赌博，在台湾赌博是犯法的，哦，可是你知道吗？在台湾发生过很多次啊，警察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赌博，他自己是执法者，他知道法律禁止赌博，可是他去抓了很多次赌博，发现。有人可以因赌博而一下子赚很多钱呐、啊，结果自己也受到诱惑，那就把办公室关起来，大家就在里面赌博了，是不是？你看，所以在这边说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但现在再看另外一个。为什么说恶欲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呢？为什么？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应天，你来为我们读。
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意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谢谢。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在我里头就我肉体之中没有怎么样良善，所以这里就变成了那一个恶欲的大本营啊，他随时可以发动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侵略。因此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提醒，那就是情欲的果子。在这段经文之后紧接着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可是我们很熟悉情欲圣灵的果子，却不太熟悉这个情欲的果子，是不是？圣灵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感谢神，刚才我们还唱了这个诗歌，是不是？还记得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种，不是九种。它是一种果子，可是有九种不同的特征，九种不同的表现。圣灵果子只有一种，只有一个。那情欲的果子也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情欲的果子，但是它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表现，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的，这些都是情欲所结的果子。我们若顺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情欲去行，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这些，总结来讲就是死亡的果子。那死亡的果子就是源自屈从罪恶的这个权势。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们是把自己献给不洁不法，也就是罪恶做奴仆。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去做，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为所欲为，放纵而行。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八章直接了当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那死亡的这个果子是结在我们的肉体中，但是还不止如此啊，死亡果子在保罗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还特别的来提醒我们，死亡果子也是结在宗教的仪文里面，结在宗教的仪文里面啊。所以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者说圣灵的这个新样，不按着遗文的这个旧样。那这个遗文我们就看到它是宗教的一个特征，宗教可以说是魔鬼撒旦的一大杰作，他深知人们需要神，他就对人们采取了两手策略。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他高举自己，第一个策略是他高举自己为神，想与神同等，他就愿意人们认贼作父，以他为神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就说撒旦是什么？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他不是真神，这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神， 很多人就把他当神，认贼作父了，是不是？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先知以赛亚是这么的来指责他说的啊。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请魏军弟兄为我们读好吧。
明亮之星照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行众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善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谢谢。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从圣灵那边清楚地看到魔鬼撒旦他当初是怎么从天使长的这个地位上面堕落的。他的根本的问题，他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他要与至高者同等，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他甚至于就要自己做成什么神，这是他的一手策略，还要人们把他当神。哎，这世界还真的有人把他当神呢。所以美国有一种宗教叫做撒旦教，这撒旦教很邪恶很可怕的。他们的十字架，他们有十字架，可是他们把基督的十字架怎么样倒立，很邪恶的一个宗教啊。那么撒旦另外一手策略是什么呢？他就是设立许多的这个偶像，许多的假神，这个要怎么样鱼目混珠啊。我们用现在我们在大陆最时兴的讲法，他山寨了很多神。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山寨变成是仿冒，这个到底是从何而起啊？不，反正大家都已经约定俗成，都这么认识，所以魔鬼撒旦他山寨了很多的神，是不是啊？啊，我诗篇135篇就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预备，来。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就是偶像，魔鬼撒旦做了这么多的偶像啊。那宗教是魔鬼的一大杰作，可是魔鬼深深的知道宗教不能够提供神的恩典与真理，不能，所以他只能够借着各色各样的仪式规矩阶级等等来将人们的心思从神身上转移开，还将他们限制于这些人为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就离开了教会，他就加入天主教，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他为什么要加入天主教。他说啊，天主教会那种的仪式感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安详，所以他是为了那个仪式感加入天主教的。那你看世界上的这些的宗教，你若寻找它的共同点，当然有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几乎他们每一个都有那种很炫目的、很繁琐的、五花八门的宗教仪式，是不是？好，那这些东西就会将人们的心思意念从真神的身上来转移开，它变成是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了。那法利赛派呢，就是各种翘楚啊。那马可福音里面就有这么一段的这个记载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跟法利赛人的一段遭遇战。 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他的门徒啊，被法利赛人看见，就是在吃饭前没有洗手。可是洗手不是为了说这个洗去脏东西病菌，不是这种概念，它是洗去俗手，就是说我在外面沾染了这个世界的污染，所以吃饭前我先把它洗干净，这是法利赛人他们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跟他们讲了，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呐、啊！哦，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所以这些人，他们被这些仪式、这些规矩、这些阶级、甚至于阶级等等，给捆绑住，给迷惑住。他们要的是这些传统，所以他们虽然在这个宗教里面，他们嘴巴也会来说颂赞感谢的话，可是他们的心是与神远离的。那这就是宗教对人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导啊、哦！所以使徒保罗现在谆谆的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回到宗教的系统底下。他在这里就特别讲了，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请注意哦，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能、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是不是？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了，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基督耶稣降世乃是为了将人们从宗教中带到真神面前来。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的神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要为我们废掉那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那在宗教上的那些遗文，他拆毁了这个隔断墙，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呐、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不要再被这个宗教所捆绑，而宗教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它的果子是什么呢？假冒为善。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喜欢站在十字路口大声祷告，捶胸顿足，让大家以为他们很敬虔，是不是？哦，主啊。我去别的教会讲到蛮多次的，有些时候听到那个教会里面带领公道的人啊，那个怪腔怪调，我就浑身鸡皮疙瘩掉满地。哦，主啊，你就想想我们的孩子如果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交通，跟我们谈话，跟我们要些东西，哦，老爸，可能我就先给他这个一个耳光过去了，是不是？假冒伪善啊，自以为意。在宗教中很容易自以为意，另外就是双重标准，主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你论断行这样的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再过来是形式主义，主耶稣很斥责他们，只有在外面做犹太人，心里却不做犹太人，心里没有受割礼，只强调外表的割礼。最可怕的事情是心怀恐惧，宗教的果子就是心怀恐惧，因为他们永远不能够确定他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他们不能够确定有救恩，他们不能够确定得救赎，所以总是戒慎恐惧。感谢神，保罗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圣经特别强调我们主耶稣基督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中国人，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怕死怕个半死，所以我们有许多的禁忌，有许多的这种规矩啊，是不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号码是四，哇，大家都很聪明哎。还有些人很禁忌十八，为啥？死后怕下十八层地狱。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又加了一个禁忌，那号码是在十三，因为听说美国人觉得十三是不吉祥的。哇，怕死怕个半死。感谢神，基督释放我们，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为谁结果子。我们一生所结的果子呢，不外是为自己结的，如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又放纵情欲为撒旦结的，例如性解放、大麻合法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而我们不难发现，功名利禄可以转眼成功，不能够长久拥有，而放纵情欲的结果则是羞辱、痛苦、败坏，这不言自明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为神而活，要活出神所赐的新生命，要为神结果子。使徒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不是说我们就得过一种与世隔绝如苦行僧般的这个日子，而是提醒我们，在我们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和成就的时候，务必让神居于首位，让他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倚靠，让他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引导，所以我们就能够结出荣神益人的果子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先求什么呢？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来看到我们应当为你结果子。求你的圣灵警惕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肉体结果子，不要为魔鬼撒旦结果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看见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照到光明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可以就放下这个本来